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最近很多人都在一些不同的难处里面，不仅仅从911的事情发生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美国的情形，大家都在很多的压力和担心里面。我也知道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目前在工作上，在职业上也遭遇到困难，找工作的，调工作的，或者在工作中的压力，还有很多人在身体上也遭遇到不同的难处。就像有一次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所交通的，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再存任何的盼望，而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是建筑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和他同在的这件伟大的事情上。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把我们的平安建筑在环境上，建筑在我们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可能得到安息。就跟彼得当他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看着主耶稣，他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风浪，而当他眼睛一看风浪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害怕，他就往下沉下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求神在这些艰难的环境里面帮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常常有风浪，我们这一生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敬虔度日的，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经历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的名字不仅仅叫耶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当雅各他因为诡诈骗了他哥哥，他哥哥要找他报仇，他只好离家出走。我们知道当他在去巴旦亚兰的旷野的路上，他第一次离家，离开他的父母，离开那么温暖的帐篷，他在旷野里面漂泊，当日西沉，黑夜临到的时候，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在旷野里面拿个石头枕头当他的枕头睡在旷野里面。周围是黑暗，周围有猛兽的威胁，周围有那么一个孤单的感觉，有一个离家的伤痛在他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他人生最孤单、最失意、最无助的时候，天突然向他开了。他在梦的里面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妻子立在他跟天之间，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使者就是讲到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一切的难处的里面啊，我们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了，有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多深痛的感觉啊，那个难过孤单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向雅各显现。而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说，神在这里，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在我们的难处中神的同在好像掉了，其实神在，神永远在，神是，神永远是， I am who I am。 我们需要恩典，他是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信心，他是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平安，基督要把那个出人意外人不能夺去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不管在怎样的难处里面啊，都不要灰心，我们跟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都会有苦难，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苦难有意义、有价值、有目的，而我们的苦难有神陪着我们经过，主耶稣亲自与我们同过，他也要把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为着最近有难处的，不管是在身体上面有年长的，有年幼的各式各样的弟兄姊妹都在一些身体疾病的难处里面，那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最近调了工作可能有的人是不久之后要调，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众人靠主靠得更紧，而且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真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借着祷告彼此扶持。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说到，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待，这样子就成就了律法，成就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全心爱神，也是彼此相爱。爱最实际的表现，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重担的里面，我们彼此来担待。今天早晨呢，我愿意继续讲上一次我本来要讲的题目，但是为了911的事情 我把大部分的篇幅讲到那件事去了啊。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讲到我们教会，讲到我们家庭，讲到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上次提到，其实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非常的爱我们，神巴不得把一切所有的福分都给我们啊。所以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把整个万有都创造得这么好，然后呢，在这么好的万有的里面，他又造了一个最好的园子，叫做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就是快乐的园子，然后他就把人安放在其中，然后告诉人说，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说到神真是要把各样美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撒旦的搅扰，人类的堕落之后，整个世界就被败坏了。圣经上说，神耶和华看全地都被败坏，仇敌在这里败坏人，人的心也在这里朝败坏的路上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教我们的祷告里面，他特别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而他底下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他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当人类堕落之后，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成了一个受限制的神。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祷告说，愿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因为神的旨意在地上碰到困难。神的旨意原来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 purpose 事情就成就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类堕落之后，因着仇敌的破坏，因着人心的败坏，神的旨意常常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神有太多的祝福要给我们，神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在我们中间，神有太多的旨意要行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因着仇敌的破坏，因着人心的败坏，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碰到的困难。所以在这里就有所谓的天上的旨意跟地上的旨意有冲突，在这里就有所谓神的旨意跟人的意识彼此的冲突，在这里有讲到整个神国的利益跟个人的得失的那个冲突，在这里有讲到那个永远的福分跟我们眼前的好处这个冲突。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从人类一堕落开始，那个冲突就开始发生。从前从来没有所谓天上的旨意跟地上的旨意，在神的心中就是一个。从撒旦破坏，从人败坏之后，就开始有所谓天上的旨意跟地上的旨意，这才是主耶稣为什么需要祷告，愿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这个冲突发生之后，那一个关键在人的身上，到底神的祝福能不能真正的临到人的身上，让人承受？到底神想要保护我们，他能不能保护得了我们？到底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要通行，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通行出来？当神的工作要在我们中间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做成？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关键到人的身上，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拣选，人愿不愿意跟神配合。所以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姊妹举的例子啊，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天上神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百姓得胜，但是这个得胜是神在天上的定规，但是在地上这个得胜能不能实现出来，在于摩西他肯不肯举手祷告。弟兄姊妹，当摩西几时把手举起来，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兵在山底下几时就得胜。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几时把手垂下来，神的百姓在底下就失败。到底这个得胜是谁来决定？在天上是神，在地上是人，人肯不肯跟神配合？当人真肯跟神配合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祝福、神的旨意就通行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在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那个冲突的存在，而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那个冲突的关键是在人的拣选。这么伟大的神成为一个受限制的神，而他受限制在人跟他的配合。 那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肯保护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的人他这个出去犯罪到不该去的地方，结果碰到坏人或者被人家骗了钱了，然后回来他就在这里说，神为什么不保护我，神爱我为什么不负我的责任呢？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是神不肯祝福我们，不是神不肯保护我们，不是神不肯在我们身上有美善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限制的神。所以现在要我们来到一个关键啊，那祷告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弟兄姊妹，借着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借着祷告让我们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同样的也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我们中间。我想我们先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个小字啊，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去求问神，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样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让神的旨意被实现出来。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教会的祷告三个重要关键的事，一个是借着祷告来明白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二个借着祷告我们来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而第三个借着祷告我们来推行推动或是实现神的旨意。而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到的第一跟第三，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明白神，借着祷告我们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出来，我们甚至可以来吩咐神来做这件事。来，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18章，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直接看程序单也可以。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讲到祷告的实现，借着教会用祷告跟神配合让神的旨意往前去的时候，一切该捆绑的捆绑，一切该释放的释放。我又告诉你们，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请大家特别注意啊，那两个人，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教会的祷告或是所谓集体的祷告的重要。虽然我们个人的祷告是一切祷告生活的根基，非常重要啊。那弟兄姊妹，圣经上有一种的祷告是我们个人祷告达不到的，神特别希望所谓的教会的祷告，两个人的原则就是身体的原则，就是教会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讲到两个人，一方面强调这个应许的可行性，不要多，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不用有那么多几百个几千个人，当然那样子更好啊。但是就算没有，只要两个人就可以。这个穆迪弟兄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我想你们可能听过。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做梦，他出去旅游啊，那么他经过一个地方的教堂呢，发现教堂顶上有这个有一只小鬼啊，睡在那个屋顶上面，然后在那里打瞌睡，睡得好好的。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进到那个教会里面去看，就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呢非常多的人啊，上百个人在里面聚会，但是很多人呢在上面打瞌睡。弟兄姊妹在那里听到就在那里打瞌睡啊，大家都是啊不能够专心听到，然后也不用心听到。难怪上面的鬼没事干，没事干到一个地步呢，他在上面睡着了。他就说这个人就出来又走走走呢，发现那边有一个房顶上有一大堆的小鬼，忙得不得了啊，在那里抓来抓去的。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看，那一看呢， 那不过就有两个人，可能就是夫妻吧，还是弟兄姊妹，两个人在那里真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把那些鬼忙得个要死啊，他这个祷告上达天庭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真是这样，我们都在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缺乏权柄，我们都在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啊。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题目，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我要讲是到底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祷告真正有果效，到底怎么样子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有权柄，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讲的。但是现在至少我们从这段的圣经看见，神赐给教会一个大的权柄，我们在地上捆绑，神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神在天上就释放，神的旨意要通行，教会的祷告决定要配合，太重要了。所以我刚才讲到的祷告的三件事，一个是借着祷告来明白神旨意，一个是借着祷告来降服在神的旨意。在这里特别说到，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两个人要能够同心合意，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要降服在神旨意的底下，我们需要降服在十字架的底下，不然的话地上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连夫妻都不同，你不要说跟别人。圣经上已经说到夫妻两个人是人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最该成为万的都万不了，你不要说想跟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万，那太难了。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合一呢？就是我们放下自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就连神的儿子在地上他都因苦难学顺服。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克西马尼园，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主在克西马尼园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祷告榜样，他在那里更深肯定神的旨意，而他也在那里更甘心的降服在神的旨意，而底下他起来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当他在哥哥他上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成了。弟兄姊妹，讲到人跟神的配合，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结论，冲突永远存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活在天跟地的冲突，神跟人的意识的冲突。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冲突里面，你我或是你我的家庭或是你我所在的教会，到底肯不肯跟神配合，就决定了神在这个教会能够祝福的度量有多少，就决定了神在我们中间他的旨意能够通行有多少，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在神眼中的功用和价值有多少。这是从永恒，从圣经，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生。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不要去羡慕做成功的人，每一个人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句话讲得太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在于神肯定我们，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中有真正的用处。我们赚再多的房子，开再多的公司，买再多的车子，生再多的孩子，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神，没有价值。就连那些为主的名，他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主啊，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们？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弟兄姊妹，那个关键都在于我们跟神旨意的配合。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集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家的祷告昨天这个 West San Jose Street 他们有一个聚餐他们为了这一堆的新人特别有一些劝勉的话，为了 Timothy 跟 Emily 渊熙夫妇两个人都异口同声的给他们最大的 advice， 就是夫妻一定要一起祷告我们真是在旁边说阿们，真的，家里面两个人就是教会的原则，两个就预表基督和教会嘛。怎么预表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学习借着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再扩大一点，讲到整个神儿女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价值，我们蒙福的程度，神的旨意通行的情形，通通跟我们在祷告中达到的程度有关系。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弟兄姊妹。那么到底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有什么？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但是至少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要知道，整个祷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叫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地上。我们整个祷告这件事情，说到我们人居然跟神成为了同工，太伟大了，弟兄姊妹。我们连参观白宫现在大概都不太有机会的，更不要说成为总统的幕僚长，成为他的同工，跟他一同开会，一同怎么样对付911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连门都进不去，但是天上的神却把我们当作他的同工。他说，关于我的种子和我手中的事情，你们可以吩咐我。弟兄姊妹，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星期五晚上在桑尼维尔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姊妹特别交通到，我们实在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希伯来书第3章讲得这么好，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所听见的道跟我们没有益处，无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真信神，那么神说我们是他的同工，神说我们可以起来吩咐他，神说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捆绑的他要捆绑，我们释放的他要释放。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太宝贝的权柄啊！要等一下，我要特别讲到要为自己的家祷告。光跟弟兄姊妹讲说为教会祷告，弟兄姊妹有时候原谅我说，人总是自私的，觉得教会怎么样跟我还是很遥远。我眼前的问题，我的 job 都掉了，我的身体都出问题了，我们想到的常常还是自己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扩大我们这个祷告，包括一切，从个人、家庭、教会到整个我们所处的世代。神既然把这么大的权柄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权柄我们怎么来运用？到底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好好来祷告？我想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教会特别祷告的权柄，我这里只列了三个，这三个已经非常重要了。第一个，讲到我们求祝福的权柄，祈福的权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我们都常做了，但是我们常常是苦苦哀求，我们比较少在主的面前知道这是教会可以向神要，我们可以有权柄。我想你的孩子在你的家里面，不需要每一次要喝水都要问你一下，爸爸我可不可以喝水，爸爸我可不可以上厕所，爸爸我可不可以怎么样，他不需要的，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是可以为神家、为神儿女们求祝福。所以我们来看啊，那么在祈福的权柄里面呢，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的祷告为着万人和在上位的，为着万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万人得救，说到为着福音来祷告。为着在上位的呢，是为着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为着国家的领袖，我们需要祷告，让这个国家不至于远离神。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过，所有的王只要这个王远离神，这个国家全国遭难，他们不仅仅遭遇到很多的天灾苦难，而且仇敌攻击，民心败坏，他们拜偶像得罪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国家的领袖来祷告神，让他们能够学习敬畏神，也让我们整个国家能够向敬畏端正的路上去。 这样子的祷告平常我们不太容易有这样子的负担。我想这一次911的事情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至少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需要为着国家的领袖，为着在上位的我们来祷告，不让他们制定一些不合理的法律，不准神儿女们自由的聚集，不准神儿女们或是让一些败坏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面继续蔓延。因此我们都需要起来祷告。那第二个呢，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只能挑一两节代表性的经文啊，其他的经文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去做 research。 第六章18节到19节，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为着众圣徒，也要为着神家的领袖来祷告。我想主耶稣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常常为众圣徒祷告，就连他升到了高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保罗在圣经上也给我们立了很多的榜样。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做一个 homework 的话，你回家把保罗所有写的书信里面啊，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所有为神儿女们的祷告，你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要为神家祷告，为神儿女们祷告，我们不会，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就那么两句话。那保罗的祷告你如果把它整理出来，甚至我还觉得以后我们祷告会说不定啊，可以跟保罗学啊。我相信他没有 copyright， 他放在圣经上就是要教导我们，就我们一次就集中在一个保罗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学习全教会就为了这件事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为圣徒祷告。我随便念几个保罗的祷告给你们听啊，很有名的啊，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今天早晨福明姊妹还特别为这件事祷告，他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接下祷告了三件事啊，让我们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要让我们知道在圣徒中他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让我们都能够体会经历到他向圣徒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而到了第三章，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者里面的人都刚强起来。祷告太好了。而到了腓立比书，他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我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为弟兄姊妹祷告是责任还是要求还是一个习惯？保罗说他每一次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他就欢喜，我可以为他们求祝福，因为他相信神听他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相信的话，我们就一定是成为一个积极祷告的人。而且我每次祷告我就很欢喜，因为知道我的祷告要给对方带来祝福。我们的祷告要让仇敌受到限制，遇见失败。我们的祷告要让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更同时，一定欢喜的。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欢喜，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给神。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祷告，腓立比的教会非常有爱心，他们常常在贡献奉献的事情上供应保罗，但是保罗在这里却为他们祷告。你们虽然这么有爱心，但是我求神，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希望你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让你们会分辨是非。就是这个爱不是一个烂爱，不是一个没有是非的爱。我这个礼拜还接到从别处有人打电话来问我啊，从别州打来，他说他们教会没有牧者，所以弟兄姊妹为了911的事情一直在辩论没有答案。他说圣经上不是讲神是爱吗？神要宽恕一切的仇敌，有人打你左脸还要打右脸吗？那为什么不许总统是一个基督徒 居然要去报仇呢？他们就为了这些事情辩论。那弟兄姊妹，圣经上神是爱，但是圣经上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么清楚，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有是非的，爱是有见识的，爱是有分别的，爱跟罪不能掺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爱爱爱讲爱，把爱当作一件大的帽子挂在人的身上，但是圣经上讲到的爱是有见识的爱，是要会分别是非的爱。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保罗的祷告他就针对那个教会的需要，虽然爱心在腓立比教会是个长处，但是爱心不善用的话可能又给仇敌成为破坏。他到了哥流西书，他为他们祷告，他说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智慧的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为神儿女们能够得到属灵的悟慧那个悟性和智慧，不是误会就糟糕了，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保罗的祷告太好了。他说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哎呦，这些祷告 wonderful 对不对？我再讲一两个就好了啊。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我愿你们的灵魂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你们会发现我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就求神保守我们的灵魂体，我就是copy保罗的。光求你身体健康不够，灵也要健康，我也不能光求你灵健康而忽略了你身体的问题。保罗就是希望我们的灵魂体都健康。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说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棒啊，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弟兄姊妹，我讲不完，我这里不过只是挑了几个重要的就是了啊。我把保罗以前我讲保罗行踪的时候特别把保罗的祷告印出来，可以起码印四到五个 page，我今天只印了几个最重要的，你们如果有人想要的话，礼拜二祷告会来，我送你们一份。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来用这个上面的话来祷告。保罗为众人祷告，为众圣徒祷告，太好的榜样。那么为神家的领袖，保罗一点没客气，他说我也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得到口才，放胆讲论神的福音。弟兄姊妹，教会里面需要为神家的 leader 祷告。神的旨意在那个世代能够通行的程度，神的旨意在那个世代能够把那个教会带到属灵的品质，都跟神家的 leader 发生关系。我们一定要为神家的领袖祷告。我在中国大陆有几次有时候讲到这个点啊，有一次圣灵特别感动我，那天交通道叫他们要为神家的领袖祷告，我讲的时候底下就好几个人就已经开始哭了。一方面他们自己是神家的领袖，一方面他们自己上面还有带领他们的弟兄，但是我们平常都忽略了为神家的领袖来祷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那个故事细节不讲了，撒旦教他们祷告会，他们也有禁食祷告会，他们不是向主祷告，是向撒旦祷告。而他们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叫神家的领袖失败，而且最常的就是希望他们在道德上，在那个肉体的情欲上面失败。然后第二个祷告的就是希望神家分裂不和，因为这两个领袖倒了，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他不用一个一个打，他只要把牧者把神家的领袖打倒了，弟兄姊妹底下就散掉了。而第二个，他要神儿女们神家之间有不合一的事情。这是撒旦教最常祷告的两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神儿女们再不起来为着神家的领袖祷告，而是让撒旦教的人为神家的领袖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为神家的领袖祷告，但是撒旦教却在为他们祷告，而那个祷告是一个破坏性的祷告，是一个咒诅性的祷告，那多么可怕的事。 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一定要为着你的小组，你们的组长、副组长、带查经的、带师的，一切神家的领袖都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下个礼拜教会开始实行成人主日学啊。虽然早上九点半开始有人觉得太早，但是有多少的教会他们四五点钟都是几千几万个人都开始聚会的。那我想我们中国教会到九点半在中国教会里面还说早，那是一个羞耻啊！不管韩国教会甚至美国教会，很多教会五六点钟就开始第一堂第二堂 一路下来的聚会。我想我们九点半应该不是很难的事，虽然要有一点代价对有些人，但是我们特别请求弟兄姊妹要接受装备，要来预备。改变生命教学里面那本书非常好，他说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停止学习，他就应该停止教学。同样的，我也愿意说神家做领袖的什么时候停止长进，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做立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一同往前，一同好好来长进。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我很有限，我圣经的认识、对主的经历、我各方面的力量都有限。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又开始突然偏头痛，半夜醒来也偏头痛，早晨也偏头痛。你发现我很少波饼聚会到了最后面我才祷告，因为我原来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来，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江残的灯火神没有吹灭，还多留了我一点日子，我就希望我每一个日子只要弟兄姊妹要，我们都愿意摆出来。虽然我读的圣经有限，虽然我对圣经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都还有限，但是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为故弟兄祷告，为念慈姊妹祷告，我们都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那神家这么多的组长，这么多的 coordinator，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背后为神家需要多么大的恩典，不然的话仇敌可以借着我们的懒惰，借着我们的退后，借着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愿意从阵上退下来。这斯百克弟兄讲了一句话非常真实的，他说神家的 leader always takes the first hit， 仇敌第一棒打来永远打神家的领袖。神的儿女们在那里走旷野的路，弟兄姊妹，祭司们抬着约柜隔两千肘，他们走在前面，他们孤单，他们没有人在旁边保护他们，神是他们的保护。那就真是要有仇敌，他们常常就是 take the first hit。 所以我们需要为着神家领袖祷告啊！所以当彼得被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十二章啊，整个教会就切切的为彼得祷告，求神释放他。当他们在那里立了长老以后，他们就禁食祷告，为着这些长老们祷告。弟兄姊妹，这是神家该有的情形，我们一定要起来，要这个教会好，要这个教会蒙福，要让神在我们中间的旨意可以继续通行，我们一定需要起来为着神家的 leader 祷告。第三个啊，我想就是讲到为了神家的复兴，为着神旨意的通行来祷告主。我们看一节圣经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我没有写在上面，所以你们可以 take notes。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日子，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这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前，神就先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要亡国。耶利米为了这件事情吃尽了苦头，人家是觉得他乌鸦嘴，讲这个不吉利的话啊，把他下在监里面，让他吃了很多的苦。他不仅仅讲要被掳七十年，神也借着他告诉他们，七十年之后你们要归回。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底下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神在这里定义，然后教会在底下借着祷告来配合，然后这件事情就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做事常有的法则。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36章3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好，我们看的又是一次很清楚啊，神在天上定义要赐福以色列百姓，要加增他们的人数，这是天上的旨意。怎么样让这个天上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呢？因着他们祷告，祷告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祷告让这个旨意被实现出来。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然后我要给他们成就。有姊妹看见了没有？神家的复兴，神旨意的通行，都跟我们祷不祷告发生关系。你不能说就是 let go let God， 神你要做你就做吧，我们也不需要祷告，反正你独行其事。 No， 神要我们去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借着祷告我们要他的旨意实行出来，而也因着祷告他果然实行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个礼拜用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啊，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他说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休息，也不要使神休息，直到耶路撒冷在，直到他建造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的。你准备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到哪里，神的作为就通行到哪里。神，我们虽然不能勉强叫神去做他不要做的，但是我们却能限制了神要做他要做的。你今天突然跑到一座山那里去，你对那座山说，我奉着主的名叫你到海里面去，他不去的，他不去的。你不能够勉强神去做他不要做的事。但是如果神今天说这座山要挪开，而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拦阻了这座山被挪开。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过那个见证，在 Smoky Mountain 那个教会，盖好的教会，说好下一个礼拜六我们要现场聚会，结果就在这个礼拜的周末的时候，政府突然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 parking lot 不够大，必须要再增加几十个位置，这个 license 才能给你们，你们才能真正的开始用。有姊妹，消息都出去了，在下个礼拜六我们就要建堂现场了，怎么办？那个牧师那天礼拜天就在教会里面呼召祷告的勇士，我求神感动那些真正相信在神没有难成事情的人，我们一同来神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有姊妹，那天晚上教会来了很多人，他们一直祷告了两三个钟头以后，那个牧师突然站起来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开始赞美神，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用再求了，神已经听了。弟兄姊妹，第二天早晨牧师去上班的时候，上班到一半突然有这个 construction 的一个 contractor 来敲他的门，他说什么事情？他说，牧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们一件事，我们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他说，我们在你们隔壁的几条街里面盖的那个大的那个 commercial 的那个 plaza 一个购物中心，他说我们现在正好缺了一些那个泥土，他说但是那个泥土又运不来，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买你们后面那座小山，他说我们马上把它弄走，而且我们给你们决定保证帮你们铺成柏油免费送给你们，但是只求你答应我。牧师说，你什么时候要？他说越快越好。就在一个礼拜的里面，那个山被铲除了，停车场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见证。当神没有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山，你喊破了喉咙叫他丢到海里去，他不去的。当神叫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祷告，那我们就满足了神。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的祷告不能强迫神去做他不要做的事，但是我们不祷告却可以拦阻神做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1章， 这是主耶稣叫这个无花果树枯干的故事啊。那我们细节不读了，我们只读22节、22节一直到2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弟兄姊妹，这段话 confuse 了非常非常多的圣徒。我们觉得神在圣经上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张 wild card， 支票，但是很多人就发现我没有办法 cash 它。这个山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的祷告掉了呢？我很喜欢刘托生弟兄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啊，他读经就是很细，我们读经就没有这么细。他说，请你们注意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主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他说他不是去对神说，他不是去向神求，那一关已经解决了。但明白神旨意要不要叫这座山离开的事已经解决了，因为他知道神要叫这座山离开，所以他能够回来对这座山说，你离开丢到海里去，他说这个山就要丢到海里面去。所以讲到祷告有两种啊，对不对？不是说只有两种，就是两大类。一类呢是从地到天的祷告，从人的需要出发，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施恩，求神帮助，求神解决，这叫做从地到天的祈求。另外一种的祷告叫做权柄的祷告，是从天到地的，因为已经知道了天上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上，我们使用神的权柄，我们可以吩咐这座山，你离开，不要挡住神的旨意，不要挡住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明白这个中间的不同？下一个礼拜我们特别会讲到祷告有权柄的那些条件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们必须要借着祷告先来明白神的旨意，在神旨意以外我们喊破的喉咙 nothing happen。 当我们真知道神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带着的权柄是在地上没有一个权势可以挡得住的，因为背后是神儿子的 endorsement。 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个第二个啊，讲到得胜的权柄，那么就特别显在捆绑和释放上面。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已经讲了，你们在地上捆绑，我父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就释放。所以捆绑特别说到捆绑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在福音聚会前，我们常常需要有捆绑跟释放的祷告，捆绑魔鬼，释放那些被囚的灵魂。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求神捆绑魔鬼的作为，我们求神释放人，把人从仇敌一切的辖制里面能够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你这个权柄神给教会的。这个1839年啊，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在土耳其的那个皇帝，他们信奉回教，他突然下了一道圣旨，他说所有外国的基督徒宣教士必须马上离境，我们拒绝，我们不欢迎你们来。所以那天那个美国宣教士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快很着急的跑去找那个康斯坦丁大学的校长这个韩慕林博士，他就跟他讲这件事。他说糟糕了，我们都得离开了。他说这个皇教皇不是皇帝下了这个命令，叫我们要立刻离境。他说这个英美大使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人非常的专制，非常的跋扈。这个韩慕林博士，这个康斯坦丁大学的校长，他的弟兄，我们来祷告。土耳其的皇帝怎么能够比得上宇宙的皇帝呢？他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第二天消息出来，那个土耳其皇帝突然驾崩死掉了，整个旨意没有通行出来。就这边，我不是说我们要祷告叫别人死，我相信他们那天的祷告也不见得是叫他死， 但是当任何人挡在神旨意面前的时候，而教会起来奉主名执掌这个权柄，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谁在站在这里，就不是站在教会面前，乃是站在神的面前，挡不住的，挡不住的。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给教会的权柄，那是大的事情。而教会在地上释放的，神在天上就要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仇敌在地上真是猖狂，已经到了不仅仅是放肆啊，真的是无法无天的地步。教会再不起来祷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的健康，有多少幸福的家庭，有多少社会的问题都要继续的出现。我们真是要起来祷告。我不晓得大家看中文电视有没有看到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被炸的时候，有人特别照那个烟雾哈，说撒旦现行。我先不管说那个烟是巧合的，是真的，他就那个整个 World Trade Center 被炸的时候，那个烟冒起来，有撒旦的眼睛、鼻子什么那个鬼脸就在里面。我不管那个烟是不是巧合，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背后做这一切破坏事情的，都是撒旦的破坏，借着人心的败坏所做出来。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弟兄姊妹要起来祷告。特别在福音聚会，教会要往前或者教会复兴的时候，仇敌借着我们想不到的方法在这里行破坏的工作，一定要起来祷告。第三个，讲到管理环境的权柄，那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来管理环境。刚才读了马可福音11章，说我们第三都可以叫他下海去，所以讲到这个权柄在我们的手中。约书亚祷告，日头啊只在基遍，月亮啊只住在亚雅谷上。弟兄姊妹，因为那天战争需要光亮，日头月亮都止住了。以赛亚祷告说天不要下雨，他这个人就好像把天窗这样一关，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一直到亚哈王在这里要寻求神，一直到亚哈王他们在这里受不了了，弟兄姊妹，当以利亚在这里再一次要祷告，叫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在这里祷告求神降雨，他把天窗一拉，天就降下大雨，人逃都来不及逃的大雨。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他的仆人，给他的教会一个特殊的权柄，我们可以管理万有的。我们太忽略了这些权柄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先不讲以利亚，我们先不讲这个约书亚这么伟大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开始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我们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管道来祷告。有一本小书叫做《金时代所急需的祷告》，里面有一篇就叫做《管理环境的祷告》，它特别教导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顺服，是有害的顺服，我们缺乏积极起来用祷告为了我们这个家每一个 channel 每一个管道来祷告主，求神洁净，求神看守。所以呢，仇敌可以很自由的进出，他可以借着 internet 叫你的老公出去有外遇去了，他可以借着一些 drug 的朋友让你的孩子出去吸毒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起来用祷告来堵住我们家的破口，我们没有用祷告求神洁净我们每一个环境，每一条 channel 每一条 pass。 要起来祷告，弟兄姊妹，管理环境，为我们的工作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祷告。我想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在我过去12年矽谷上班，神常常要求我一件事，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有时候特别 project 赶的时候，我几个老板都知道我不愿意加班啊，因为他们也能够了解，基本上也让我走。那有的时候工作里面碰到特别的情形，真的需要加班，那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都不管，我也答应老板，偶尔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进来。但是每一次当这个加班的情形只要持续超过了两个礼拜甚至到三个礼拜，我决定不放他过去，我就回来跟神祷告，我说主不可以了，把我的时间把我的体力把我的精神通通都消耗掉，让我在神家里面，让我在你的面前，我的力量都被耗尽，主求你管这个环境，你为我改变这个环境， 我向神祷告，我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我就祷告。好几次，不是 project cancel， 公司 reorg， 或是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或者主给我智慧，问题一下解决。弟兄姊妹，不要任凭环境来辖制我们。神的儿女是在环境以上，神的儿女不在环境以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要起来祷告，要起来管理，要起来斥责，让我们的环境是一个蒙保守的环境。同样的，冬天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生病。我们从来不会跟别人传福音说你信耶稣你的孩子就不会生病。如果我们真传这样子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已经坐不下了。所有有孩子的人都愿意来教会，信耶稣孩子冬天不感冒，对不对？会感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当我们借着祷告过滤过所有神旨意以外仇敌的工作和破坏，所有再临到我们的，我们可以从神的手中来接受，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消极被动的接受，跟我们积极祷告过之后，神如果还容许来，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特别特别神的心意和祝福在里面。那这是我们有特别的功课在里面要学，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挨打任凭的地位，我们要起来，为着我们的家人的健康，为了我们家人身心灵的健康都要来祷告，不要光只为身体，整个人都要祷告，身心灵都蒙保守。所以最近有很多人调工作，可能不久有人也要调工作，一样的原则，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不会被 lay off， 而是我们需要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夫妻之间有没有祷告，如果夫妻都不能够为了这个家祷告，我们怎么样能够寄望神祝福我的家呢？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起来看守我们家的城池，我们怎么能够怪仇敌这样子的辖制我们？让我们起来，真正的起来，为着神家祷告。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祷告聚会，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多有人有负担来。你不要以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体力，虽然我们波饼聚会祷告聚会我们都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在主的面前在进步。当我们一起神儿女们礼拜二，大家虽然累了一天，脑袋像浆糊一样，体力都累得不得了，我常常以前上班的时候去祷告会，我就开到红木城去啊，我开到 highway 上我就打瞌睡，累得不得了，好几次一跪下来先睡一觉再起来祷告，好像真是累，就是累到那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我宁可来到神的家中，每一次祷告完你们都觉得不一样，更何况我们只不是在这里 making a prayer 而已，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祷告交代一些事情，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祷告神都纪念，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让神得到了这个通行工作的那个 ground 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是说神只受这个限制啊，但是我们再不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受的亏损受的辖制受的蒙蔽那要更深刻了。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真的不管是在家在教会，我们都常常有少两个人的祷告，虽然有个人的，但是也多有一起的祷告。那不要光只在那里担心害怕，把担心害怕化成祷告，不要只在那里忧虑，把你的忧虑化成祷告，也不要只在那里受伤难过，把我们的受伤难过的时间省下来化成祷告，也不要光在那里只是有心愿，我盼望这样子盼望那样子，就准备把我们的盼望化成祷告。当我们真正的把这些一切不正常的情形的时间消耗都省下来换成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交易。原谅我用这么不好的字，这真是一个交换。我把我的愁苦，把我的忧虑，把我的愤怒，把我的害怕，把我的担心，把我一切一切，我跟神借的祷告来交换。当我们交换完的时候不一样，我知道我这件事情交给了神。 我好几次在一个重大的难处压力面前，不管是我个人的健康上的教会的，那种忧虑不是一祷告就过去的，有时候一个祷告完呢，好了一阵子，过一下子那个忧虑烦恼又一下子会突然攻击我们。我在这个时候我宁可放下一切的事，甚至有一次我还严重到我请了公司的假，请了一天，我就专门把我自己分别出去专心祷告，甚至禁食祷告，祷告到透，祷告到我里面这么清楚，因着祷告我已经把这个重担从我的身上放到了主的身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背他。虽然道理里面真理里面我们都知道主天天背我们重担，但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真正在祷告里面 praise through 的时候，祷告到透的时候，这个重担从我们的身上放到主的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们自由，真自由。所以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多为神家祷告好不好，那特别主还把时间把力量留给我们，有这么多神儿女们都需要，而且有这么多的权，这个权柄神放在这里，我们不用多么可惜，但愿我们藏起来祷告好不好。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的事情需要祷告，那不要着急，那么求神先把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放在你的里面，你先为这些事情先迫切的祷告，先来操练，能做多少做多少，不要因为有那么多的事情要祷告我们就灰心就放弃了。就跟从前我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有一个老年人，他在海边，他看到海冲上来了许多的海星 sea star， 这些冲到岸上不久以后可能都会死掉的，所以他就沿着海岸捡起来一个就丢回去一个，捡起来一个他就丢回去一个。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孩子看到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好傻，因为整个海岸这么长，全都是这个海星在那里。他就跑来问这个老人家，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怎么丢得完呢？那个老人笑着告诉他说，他说孩子啊，我当然丢不完，但是他指着他手上的这一个，但是当我每丢一个的时候 it make a big difference， 对，就是这个当我丢回去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何等不同的结局，我丢一个，这一个人就因着我丢回去他已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不要怕慢，不要怕多，不要怕难，从我们周围开始，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家，为着教会，为着整个神的旨意，我们开始求神扩大我们祷告的度量，我们开始来祷告。我们最后再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Roger 弟兄唱的第一首诗歌也是一样的原则啊，他们虽然把他们当作他们小组的主歌，但是在这里讲到他心里面忧闷烦躁的时候，他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得胜蒙福的秘诀，借着祷告把一切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就第一节跟第二节唱完以后，我们一起再唱一遍副歌，预备来。
我已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风和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等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
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你要为神家求什么祝福，要为神执行什么权柄在我们中间，你都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起来为我们祷告。为着万人，为着在上位的，为着众圣徒，为着神家的领袖，为着神家的复兴，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环境，为了仇敌的作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祷告。让我们起来扬声祷告，不要静默，不要休息，也不要让神休息。以下我们有一些自由的祷告。阿门。Amen.